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嗯，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康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基督教有两个很难懂的教义，或者我们也就是说罗马书有两个很难懂的教义，很难接受的教义，两个都是基本的，最基本但是最难懂或者是最难被接受。一个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明明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坏蛋，那么上帝居然单单因着我们信靠他儿子的作为，让我们在他眼前成为义人，这好像很不公平。但是我们想到自己的罪恶，如果圣灵让我们想到而且知道自己的罪恶，并且想到又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特别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就觉得这一点都没有问题了。因信称义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所做的都是虚空和无意的，神所做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神借着圣灵所做的，那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人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可以夸口的。各位，这不是说你将来上天堂是靠着耶稣而已，这是说我们今天生命气息动作心跳呼吸，我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拥有，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生病，所有的事情通通都在神的手里面。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好事有坏事，我们考试作弊也在神的管理当中，我们考试不作弊也在神的管理当中。如果我们作弊了，那是我们违反神的诫命，如果我们不作弊，那是神帮助我们，一切都是神在做。各位，这一点就引起了第二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人做的都是虚空，都是咒诅，都是错误，都是罪恶，我们是罪人，这人已经很难接受了。第二个是说，连我们信靠他，如果你只能信他而不是你自己做什么事，是信他才称义的话，连你这个信也在上帝的预定和带领当中，这就引起第二个大不公平。而这两个不公平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才算数，人的作为就不算数。而且人的作为，人如果做得不好也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而人的作为即便是好也在上帝的当中。他就特别讲到说，我们在上一次看到的有一对双胞胎，上帝就喜欢其中的一个，爱其中的一个，恨恶另外一个。那这并不是说其中他爱的那个人比较特别好，那是说上帝因为爱他，所以他越来越好，不是因为那个他恨的人很坏，所以上帝很恨他，而是上帝恨恶他，所以他就变得很不好。哇，各位，所有的人，包括你们听到这些，都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说，神很不公平，他使我这个样子，然后又因为我这个样子而罚我，那这太不公平了。那神有没有不公平？我们先要说神没有不公平，而且我们必须说，只有相信有这位神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才有意义，包括公平不公平。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说上帝不公平，他是在胡言乱语。因为如果你不信有上帝，不信上帝是公平、公义、公正的话，各位，你找不出什么叫做公平，你讲不出来。神有什么不公平的？神没有不公平的。在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五节，那是人跟上帝的一次吵架。哎，那次吵架，我们不会想到是吵架，我们会想到是祈求哈。我说吵架是故意有点危言耸听的哈。那个是可以说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一篇比较长的人跟上帝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一个代祷，但那个祷告也算是吵架，也算是一个争辩吧。 就是上帝显然要消灭索多玛、俄摩拉全城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讲了，哦，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要把索多玛全城的人你都要消灭的话，如果全城人都是坏人你消灭可以，如果全城的人里面有50个好人，你要把这50个好人跟坏人一起消灭吗？这个不会是你做的，你不会做这种事。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上帝是法官，他一定是要公平的。在历代志下第19章第7节那里也讲到说，勉励以色列的这些法官，他们一定要公平。他们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公平呢？因为他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每个人都要很公平哦，做法官的尤其公平，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他不会偏心。公平就是 不偏心，那么不公平当然就是偏心，而且那个偏心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诗篇第92篇第15节，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他没有不公不义，他很公正。那么上帝公平吗？各位，我们刚刚讲的好像都是你觉得很抽象，一点都不抽象。你在班上看到别的同学比你聪明，比你漂亮，他家比你有钱，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呢？当然了，我们人都有这个缺点，你如果在班上是第一名，最聪明最漂亮，我想你很少会想到这不公平，你会想到这，你更不会想到这不公平，你就想到是这样子。我们人一旦没有得到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不公平。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好像不大懂哈。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人说我买乐透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买乐透哈，因为那个是贪财，那个时候又是侥幸又是懒惰，不好。好，假如有人买乐透，他说我买了20年了，我已经买了10000张以上了，我通通都没有中过奖，好不公平哦。这我们大家常常会讲，我买了20年，我买30年都没有中，好不公平啊。可是你绝对不会听到一个中了乐透的人说，哎呀，我中了10亿，好不公平哦。各位，两个一样都是不公平。为什么你中奖就豁然率来讲那是很低的，为什么你要中？只是当你的运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不公平。这里哈，如果我们再讨论下去，就是说什么叫做公平。各位，我们都听过哈，在起跑点上一致，这个叫做公平。我们应该是立足点的平等，而不是起头的平等。什么叫做公平呢？大家一起在同样的起跑点上跑，那谁跑的前谁跑的后，每个人跑的距离一样，那这样的结果是公平的。如果有人考试之前他在起跑点上他偷跑了，他想办法拿到了考卷，或者他考试的时候他作弊了，他在跑的这段过程中有人特别扶他，或者他，我们假如说不是跑什么百公尺，跑的是马拉松，上山下海，他偷走了一段捷径的话，我们都说这叫不公平。不，我们先不要说那么多，我们就说，我们说要在起跑点上一样，班上50个同学，没有一个人知道考卷是什么，然后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模一样，假定我们坐的位置也都是一样，灯光都一样，也都没有被吵到，那么然后考出来结果，那谁90，谁老师打分数也是，就或者是电脑阅卷啊，就你这一题你选的答案是甲，那是对的，那个人选甲也是对的，就给你，就是他打分数也很公平，考的也很公平，这叫起跑点公平。那么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第三名，这就很公平了，是吗？ 各位，这个世界上有起跑点公平这回事吗？各位，我们每个人不一样聪明，哎，没有一条公平的起跑点呢。有人生下来就比较聪明，对不对？有人就是比较高，对不对？有人就是比较漂亮，对不对？你说我们不管是考试是选美，不管是任何东西，你说我们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点，各位小姐少爷们，当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公平了。你可能比别人聪明，基因就比别人好。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公平的话，根本这个世界上毫无公平可言。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绝对公平的上帝，各位，这是你先要相信有一位绝对公平的上帝，你才可能有那个公平的观念，你才可能去想这个答案。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么多，我们只在说哈，即使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你再想想看也不公平。为什么你生在台湾，你没有生在南苏丹？你生在南苏丹，你现在可能都死掉了。为什么你生在这个家庭，没有那个生在那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会，如果真的要说不公平的话，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出什么叫做公平。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好，我们现在回到罗马书来讲，你要说神有什么不公平，你不相信上帝的话，你连讲公平都没有资格。而神绝对是公平的。好了，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哎呀，保罗不讲还好，一讲就更不公平了，对不对？好了，我们再用考试来做例子。假如说考试完了，假如大家的成绩我们假定都是零分，那么老师就是把你们通通要决定要当掉，出特难的，你们没有一个人有一题答对，通通都是零分。然后他给了张三100分，给了李四0分，那么李四就去找老师，很不公平啊，为什么那个人跟我一样考0分，你给他100分？他说，老师高兴给谁100就给100。各位，这个叫公平吗？保罗的回答是不是更不公平了？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各位，我们再一次说哈，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绝对公正的上帝，其他所有的观念都是，你不相信有位绝对慈爱的上帝，绝对自由的上帝，绝对有智慧的上帝，这些自由公平真理啊，在没有这位上帝，圣经里的上帝的前提下，通通都站不住。在哲学上这叫 anti-foundationalism， 我实在是不想卖弄这些名词啊。就是我们在讲的是，就是说是不信上帝的人也会这样想的，就是所有的东西毫无基础。如果你不以上帝为基础的话，所有东西都没有基础，你找不出公平的理由，你要骂都没有对象去骂。那现在保罗没有讨论那些，保罗就说他假定了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而上帝他既是至高无上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可是这里我们就涉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真得把圣经想清楚。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圣经，我没有，我现在还才刚刚信主，我不太懂，但是你去翻这段圣经的来源，你就发现非常奇怪。当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的时候，这段话是出自出埃及记33章19节，那是摩西替以色列人求情以后向耶和华求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说，这段话的背景是摩西做了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第二个祷告是求神让他看到，让摩西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 然后上帝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你单把这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上帝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听起来很霸道。我们也承认人间任何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是霸道的，可是我们又要说相反的话，如果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没有这样的权柄，那才是错误的。如果他不是有全部的权力来决定一切，包括是非对错，因为万物都是他造的，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他才是错的嘞。而更稀奇的是，在摩西的这个两个祷告里面，你看到刚好相反，跟他跟上帝回应相反的一个场景。上帝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这段经文的引述是说，我们人要怎么做上帝就怎么做。在这段经文在预定论里面讲的是上帝决定了一切，预定了一切，可是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另外一个真理，就是人决定了一切，而一切都没有被预定。好，你们可能不懂，我说明一下。摩西求上帝啊，求你怜悯赦免这些以色列人。上帝说我要赦免谁就赦免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照上帝讲是上帝决定，可是就那个场景来讲，是摩西决定，摩西不求上帝就不怜悯了。摩西是听我们上帝是听我们的。另外摩西要求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回答好像 也是一样，我可怜谁，我喜欢谁，我就让谁看到，我不喜欢谁，谁就看不到，好像是这样，也的确是这样。可是从摩西的经验是，他求神就给他看，决定权在人。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也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很多的神学家我认为都没有把这两个真理看得够清楚，就是一方面从神来看一切都是他预定，他决定，神采取一切的主动，他计划完全好坏所有的都在他手里，而且都预定好了，我认为这是真实的。可是那是从神那边，那是我们人不能知道的。从人的经验来讲，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一切是未定的，甚至一切是操之在我的。你要爱主，你要信主，是你决定的，不是上帝决定的。你要离弃主，你要懒惰，你要勤快，你要做什么，都是你决定的，或者人决定的，或者是最起码是不是预定好的。我们相信是预定好，但是我们人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只能照着神启示出来该做的去做。神赦免不赦免以色列人，摩西不知道，这个主权在神，但是摩西知道一件事，我们要为万人祷告，所以他就祷告。祷告了以后神怎么做，那是神的事。神要不要让摩西看到他的荣耀，这个主权操之在神，摩西不知道，摩西知道的是他可以求。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活多大，要考上哪个学校，成绩是多好，将来的婚姻家庭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明日如何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两件事，一个这都在神的手里，神已经计划好了，我们却不因此变成一个懒惰的人，我们照着神启示出来要我们勤快，要我们努力，要我们奋斗，要我们祷告，要我们交托，我们照着那个去做。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个里的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在全能的神面前犟嘴。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耶和华就说了一句话，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那句话的意思不仅保护，包括神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神是自存的，他自己永远就存在，而且包括一件事，其他所有东西包括怜悯恩待审判公义是从他而来的，你有什么资格去说呢？神要怜悯雅各就怜悯雅各，神要怜悯外邦人就怜悯外邦人，因为雅各和以扫 通通都是上帝所造的。不过根据我刚刚讲的，那是从神的权的那一面来讲，从人这边来讲，雅各和以扫的每件事跟你和我的每件事，你完全不要归咎于上帝。从我们经验来讲，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神的预定从来不是在强迫我们的。好，你说好吧，他是全能的，所以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们还要干嘛？哎，终于好像保罗同意你的说法了。哦，神都预定好了，那我预定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预定我要考上大学就考上大学了，我就不要读书了，反正该考上就考上嘛。各位，这都是懒人理论呢。这都错误的乱用预定论呢。你为什么不说神预定我努力读书考上大学？也可能神预定我懒惰不读书不考上考不上大学。你为什么要用你的懒惰来证明神预定你考不上大学呢？哎呀，这个人他要信耶稣就信耶稣，神预定他了，我就不必传福音给他。你为什么不说神预定我要传一万次福音给他以后他才信啊，神预定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不必为他祷告。你怎么知道神不是预定你要不断的为他祷告，这样借着他得救或者是改善？我们每次一讲预定论，都是想到那个懒的坏的那一面哈，这是不公平的。不过看起来摩西看起来保罗帮你讲了，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哎，好像这正是懒人理论啊。你也不要定义，你也不要说我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我下定决心今年要拿全 A， 我下定决心要怎么样，我下定决心我在30岁以前要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很多人下定这种决心也办到了，尤其在现在有些这些聪明绝顶的青年人，就在自己的汽车间里搞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我下定决心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就拼命朝着这个目标去跑。定义和奔跑就是下决心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去跑。保罗讲的好像说，那你就不要下决心了，你也不要去跑了，你也不要努力了，各位同工你也不要努力了，这些孩子们他们上进就上进，堕落就堕落，那都在神的手里，不要去奔跑了，不要辛辛苦苦的去为他们做什么了。好像是这样，刚刚好相反。不是我们不下决心，在圣经里面太多了，包括保罗自己、耶稣自己、摩西，保罗自己说了，哥林多前书2:2，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一生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奔跑的。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不配和不能。你连上进定义的决心都没有，你连奔跑的能力都没有，如果不是上帝要给你，你都没有。尤其在这里的上下文，保罗是讲到我们外邦人蒙恩和犹太人被弃绝。外邦人并不是因为你外邦人比较好所以上帝就让你蒙恩，也不是犹太人比较坏上帝就弃绝犹太人。事实上犹太人本来还是上帝拣选的嘞。犹太人和外邦里面被神拣选的通通都不配，你定义要怎么样你还是不配。我们都是坐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死因幽谷里的人。马太福音4:16，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你本身在黑暗里，本身就是黑暗，你定义要发光，你怎么发得出来呀？所有的神的儿女，所有这一切的这个世界上一切，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所发出来的美善都是神做的工作。连我们愿意开始去寻找以赛亚书65:1，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各位神学家，有些神学家喜欢说 神开始一切的事情，我要强调，神开始，神也成就一切的事情。好的坏的都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也好，讲到预定论也好，讲到神的权柄也好，一方面要我们更加努力，更加追求那良善的，一方面要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连这种念头都没有。所以诗篇115篇第一节，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因为所有的好的的确是从你那边而来的，不是从我们来的。他要怜悯我们，我们就有，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怜悯，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说，当神的恩典临到了以后，我们就应该配，不是我们自己有那个意志，神使我们有意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靠他的恩典，让这个好的意志能够坚定下去，不是我们能奔跑，但神给我们力量能够奔跑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忠心使用他给我们的不配的恩赐。好，大概这一下问题解决了。哎呦，保罗又自己搬石头扎自己的脚。17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句话是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的。哎，你还以为哈，如果你不熟悉圣经，你这句话可以这样讲，因为经上有话向陈牧师说，我将你兴起，经上有话向某某教会说，我将你们兴起，特要在你们身上彰显我的全能，说明传遍天下，好像是对基督徒讲的话，可这句话是对法老，对一个灭亡的人讲的话。神兴起的，神把一个人兴起，把恩典给人，我再说人会怎么用这个恩典，人得到这个恩典得不到这个恩典，这都在神的计划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不要去探测，不要去想神是怎么预定的，万事以前怎么预定，因为神没有要我们知道，讲到这些只是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配，知道神的全能而已。我们该知道的就是照着神启示出来的，我们该做的事好好的去做，而且很谦卑的顺服神一切的带领。神把各样的恩典给了法老，真是给的多啊！法老是一国之尊啊，埃及是全世界特强的国家，埃及的尼罗河带给他们多少的祝福，埃及那个地方让他们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跟米索波大米是一样早，甚至可能还要更早一点，比我们中国要早差不多2到3千年，而且更发达。神给埃及给法老极大极多的荣耀权柄，那么这是恩典，就跟神给诺贝尔奖的得主，神给达尔文，神给马克思，神给毛泽东，神给无神论者，神给这个世界上许许多不信神的电影明星、歌星或者艺人或者科学家许多的恩典，让他们聪明，让他们能干，让他们漂亮。你们不要认为我们的神不给那些非基督徒恩典，有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恶人，甚至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神很多时候给非基督徒的这些一般普通的恩典还要更多，那神给选民的恩典也是很多。你不要说哎呀，神拣选以色列好不公平哦，神拣选你，你又说你又没有说不公平了，你有的时候还想躲掉这个拣选嘞。神拣选法老给他恩典，给他一切，是希望他在这里面，如果我们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话，是他应该去敬拜侍奉这位明明可知的神，但是因为他的罪他没有这样做，不但没有这样做，他的权越大他越做一件恶事，那一件恶事就是虐待以色列人，而且神再给他一些恩典，让他在摩西对他劝告，神借着摩西劝告他，而且行了很多神迹以后， 法老的心还更硬，彰显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法老还是不听。哦，各位，这就叫后来神的名的确传遍了天下，可是不是法老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是这样子的，就是神越行神迹奇事，法老的心越硬。我们不是只在讲历史，圣经上每一句话都跟你我有关的，我们千万不要走法老的路哈。我们生活中常常这样的，就神在我们身上行越奇妙的事，我们如果不是就心越柔软顺服的话，你就会越刚硬，越刚硬，如果你到最后还是不悔改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被灭亡的器皿了。法老就是这样，越看到上帝的工作，甚至他也承认了，他亲口曾经在一些灾很大的时候，他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们的神是真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不知道对错是非，甚至不是不知道上帝，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让魔鬼故意的让他使我们更硬。等一下灾祸一减轻，法老就又开始固态复明了。我发现每个人没有在主恩典里面的人，持久的人都是这样子，碰到灾祸了，哦，信耶稣，亲近主，灾祸一过又来了。各位，是神有很多的恩典不断的赦免，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悔改，总有一次停。你不要去猜那总有是第几次哦，也许第二次就停，也许是第二千次，你不要去猜，而且你早早的悔改是比较好。法老一直硬到第十个灾，他的儿子也到死掉了。你为什么要逼着上帝把他的能力显在这一方面呢？等到十个灾完了以后，他的心又硬了，他就逼着上帝再行一个神迹，红海分开，让所有的埃及军队通通淹死在红海里面，上帝的名传遍天下，一直到40年后，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都知道这件事情，拉合。我们为什么要逼着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好可怕的打击，让人知道，哎呦，神是轻慢不得，这个神是真神。耶稣也为选民有过这样的叹息，马太福音11章那里，耶稣叹息，加百农啊，你有祸了哦，因为在你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也就是上帝在你让你看到特别大的神迹奇事，你却不信，你的祸患就更大了。以色列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更是这样，知道的越多，经历上帝的恩典越多，越在顽固的话，那就惨了。对，我们再一次承认，神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这都在神的手里，可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归咎于神，也不要像很多实在是我觉得思想不够透彻的神学家一样说这个是老问题的，就是这样讲神很不道德哦，神让人这个样子，然后又定人的罪。我们已经说过，神让人这样要显出我们人的不配，要告诉我们神有权柄，却一点都因为一点都不是强迫的，而是我们自己自愿的。法老也是自己自愿的，虽然这后面有神的手，但是是法老自愿的。你信不信，你来不来教会，你听到要不要专心，从来神不在后面那样强迫你，从来没有说哎呀，今天实在是不想来教会，坐在家里看电视多好，但是呢神就把我像腾云驾雾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不能来也没办法。不是，从来不是这样来，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到什么程度，来不来还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听不听每件事都是一样。神掌管了一切，神要怎么样，我们只能说得救的人、得胜的人只能感谢神，因为全是神的旨意。这个世界没有比神的旨意更重要更基本的原因了。 为什么这个人的成绩啊好？为什么这个人的成绩好？你说，第一，因为他很聪明；第二，因为他很用功。那么，你再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很聪明？为什么他很用功？哦，他聪明，因为他老爸老妈都很聪明，那么基因很好。他为什么很用功？因为他老爸老妈基因很好，有一个天生上进的儿女，然后给他的环境也是不让他去接触那些坏环境。那你就再问第三个问题，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老爸和老妈？各位，所有的问题问到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此。所有的问题，包括陈水扁为什么还没有下台，包括陈水扁为什么上台，包括将来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了。说这些话一点都不是，反而是加重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一点都不是减少我们的盼望，而是加强了我们的盼望。而且唯一在知道上帝是全能计划掌管一切的，又是公平的，我们才会有盼望，有力量做每件事。否则如果人的前途是我们不可知道的，不在神的手里，谁也不知道。像很多神学家，包括所谓开放神观的神学家，神是一个可能的神，神很多的可能，听起来很好听，那个可能其实带来就是一切是不确定的。我们做这些干嘛？那是可怕而且可悲的。神在神的手里，我们才有努力，才有上进，才有盼望，才也真的是会被警戒住。好了，但是这个是上帝的说法，上帝我们得救得胜都是出于神的旨意，定罪当然也是神的旨意，但你只能怪自己，法老只能怪自己。各位，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一天就是在众人的不断的提醒警告当中，还是定义要堕落到底，神会审判你的时候会说，我有没有派谁谁谁警告过你？我有没有派谁谁谁提醒过你？你上次作弊被抓到了，有没有让你很羞愧？神有好的、凶的、软的、硬的，在我们良心里，在外面里，各样的事提醒过我们，帮助过我们。但是如果你不被改变，你只能说得胜得救的基督徒要感谢主，因为他发现这是神的旨意。堕落不信的人，他只能怪自己，虽然这也在神的手里，但是的确他自己是不信啊，因为你不信啊，你不顺服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在何西阿书第13章第9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抵挡上帝，是你抵挡你自己。每一个无神论的人，他最后的结论就必定是无人论。每一个不要神的人，到最后就是不要他自己。神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神拣选了一些人，弃绝了一些人，要叫那些被拣选人知道自己不配，弃绝人知道是人自招的。路加福音10章21节，耶稣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各位记得，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位全能创造一切也成全一切的人，一切的神他所做的。好，但你还是会问老问题哈。19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他既然是神，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只好怎么样，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各位，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也是信仰纯正基督徒，会说神的旨意是可以抗拒的。我也要再说一次， 从神那边来讲，你抗拒你顺服，其实都没有抗拒神的旨意，都在神的预定之中。但从我们人这边来讲，你完全可以抗拒也可以顺服神的旨意，就在这个时候，包括在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或者等一下我或者任何一个时候，我可以去，上帝要我爱人我可以不爱人，上帝要我诚实我可以不诚实，虽然这也在神的手里。你好像是不能抗拒神的旨意，但是这个时候神就特别，或者是保罗就特别讲了，你这个人呐、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因为你为什么这样造我，这句话也是神让你说出来的，要不然你还说不出这句话来。那你何必用玩梗的态度来逼着你自己证明你是被神造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用柔和的态度顺服的态度来显出你是被神造成一个好的器皿？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这有什么不可以？哦，各位，这有很多的不可以。好像第一个，这个比喻不当，很多解经家说这个比喻不当。第一个，上帝不是窑匠，上帝比窑匠伟大多了。第二个，我们不是泥巴，我们也比泥巴自主多了。上帝可不可以像一个窑匠一样，拿一块泥土，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对不起啊，小便壶，专门接那个老年人的小便，半夜三更他不能上厕所，就在床底下有个小便，做一个小便壶，又拿起一块泥土把它做成那个摆在皇帝旁边的花瓶，一个是便壶，一个是花瓶。上帝没有权柄这样做吗？好了，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掌管一切的，那我们当没有话讲，只是我们也的确没有话讲，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只是我们说有另外一面。从神来讲，你是做花瓶还是做便壶，那是在神的旨意中，可是你不知道。从我们这边来讲，各位，这个比喻是出自耶利米书18章，窑匠那里也好像是说，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上帝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带你们就怎么带你们。这又是讲到上帝绝对的权力和我们一点都不配。可是即使在耶利米书18章，我们已经看见一件事了，就是你把它应用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有一切权柄，你来应用的时候，却是我们要尽上一切的责任。那里讲到说，上帝如果是一个窑匠，要毁灭这个国家的时候，如果那个泥土说，哦，我错了，哦，上帝你做的是对的，都是以前我不对，上帝就被你改变了。很稀奇，好像别人上帝是泥土，你是窑匠了。不但是这样，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同样是保罗在被上帝的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也说，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有的是做便壶，有的是做花瓶，好像不公平。但是那是在讲神有绝对的权柄，人的绝对的不配。在讲到人的责任的时候，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部分，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愿意信靠顺服上帝，神就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神就使我们能够自洁。那神在要毁灭的器皿身上给他那么多的机会，神在那贵重的器皿身上给他那么多的艰难，真的，我看历史上包括圣经里面圣经外面那么多爱主的人，包括在你们当中爱主的人，为了主受了多少的苦，神爱你要把荣耀显在你的身上，加给你的是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如同加在摩西加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在神的恩典下，这些器皿他们不抱怨上帝，威迫利诱或好或坏的环境都让他们更好。相反的，那要毁灭的器皿，神常常给他好多的方便舒适，特别多的宽容。各位，你千万不要再让神给你的宽容便使你成为一个更刚硬的法老，那真的很惨啊。对，他在这里真的说多多忍耐宽容那个要毁灭的器皿。所以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坏总统也好，坏流氓也好，怎么一只神没有消灭他，或者说怎么这个人一直不悔改，听神给他这么多恩典他还不悔改，给他这么多机会他还不悔改，小心哦，是不是他是一个要毁灭的器皿？相反的，如果你说，哎呦主啊，你为什么在生活中给我这么多艰难呢？我来传道，我来做这些事情，怎么碰到这么多艰难？我最近看一本书哈，《舍命的爱》，这本书是美国中信和海外基督徒使团就内地会出的，我是非常感动。30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其实那个书每一个人在写30册都不止，就是在上一个世纪，有的是19世纪末，有的是20世纪来到中国传教的一些宣教士。其中有一个哈，是苏格兰的一个医生，叫巴富西哈 ，Amir Buckfisher 好像是，他是很棒的一个医生，在苏格兰，他的行医的成绩很好，他的功课人品都很好，他也从小就信耶稣，他甚至说他要做一个医疗宣教士，但是他后来慢慢就比较忘记主了，他还是很敬虔，但他比较忘记主了，他兴趣就在医学，甚至他要做宣教士也是要希望能够到很多那种怪的地方去研究那些怪的病，这些理想都很崇高，都不是为了赚钱名利，就是他为了研究。后来他就看到那个一个呼声说我们中国需要200个宣教士，最好是懂得医学的，哎，他一看到他就愿意去了，他就重新燃起神对他感动的那火热，他就去了。他在1931年到中国，然后马上花了3个月的时间学中文，然后他的方向是要到新疆去。哦，他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困难，最后是开车走沙漠的路，走了3个多月，经过各样的辛苦，到了新疆。他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他简直是拼命的传福音，拼命的，那时候中国的内战很多，他得了伤寒就死掉了。那么他死的时候不到30岁，他到中国总共的时间也不过1年多一点。那么有一个基督徒就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那篇文章纪念他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在每一个那种这种伟大的基督徒的时候。那纪念文章的题目叫 To What Purpose， 中文翻何用枉费，我猜是根据那个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何用枉费？神啊，你在做什么事？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你叫他才做了1年的工作，不到30岁就死掉了，好浪费哦！
To what purpose? 哦，我还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宣教师是基督徒，我们生活里都会有。为什么我们在信靠我们信靠主的人、爱主的人这么艰难？为什么法老神把那么多的忍耐、宽容加在他的身上？各位，我劝你，如果你真的是碰到这些艰难，那么愿你看到那是丰富的荣耀，但是你不配，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下面讲到说，神在何西阿书上面讲的，还有以赛亚书上面讲的，那是更是这位荣耀的摇匠奇妙的作为，就是在弃绝以色列的时候，使外邦人蒙到拯救。外邦人被拯救的时候，外邦人承认自己的不配，而且会让以色列中间的蒙拣选的也得救。这是他很荣耀的一个计划，如同他所有的计划就是那一个救人的计划，如同他所有的计划就是要让他所拣选的器皿得到荣耀，甚至他所弃绝的器皿也显出神的忍耐。我愿我们每个人都显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创造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是什么目的呢？你让我们无缘无故的受伤害、受打击是什么缘故呢？主，求主让每个人都看到，你让我们得荣耀、得丰富的恩典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出色、道德、品学兼优，我们比别人好，这是因为你怜悯人的旨意。让我们都在这样的认识下更谦卑、更顺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时间交还给主席。